2001年1月23日下午，有五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对于这一悲剧，中国大陆官方媒体说是法轮功学员要自焚升天。法轮功在海外立即声明指出，法轮功反对杀生和自杀，自焚不是法轮功所为，并要求允许公开的调查这一事件。那么事实的真相如何呢？从对大陆官方报道的镜头来分析，我们提出几个关键的问题，希望帮助观众朋友更全面地认识这一自焚事件。新华社在事发两小时后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通常新华社的每一篇报道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而这次对在天安门自焚这等罕见大事的报道却一反常态，连驻京外国记者都惊讶不已。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理应是个突发事件，但是如果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进行慢镜头播放，就暴露出官方事先有准备。
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长焦距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并且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随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这说明整个拍摄过程是事先安排好的。新华社报道，王劲东首先点燃火焰，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在天安门自焚史无前例，广场上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四个人立即拿出数个灭火器？王劲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两分钟以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这会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不免让人怀疑是否整个事件是在刻意安排下拍摄的。中国政府声称那些特写画面是美国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 CNN 国际部负责人指出，CNN 记者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已经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他们绝没有机会拍到任何自焚镜头。为什么官方要撒谎呢？到底他们要想隐瞒什么呢？从中央台播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焚现场，有一个人背着摄影包近距离拍摄了整个事件过程。这个摄影师穿着深色衣服，黑头发，不像是西方人。他又是谁？为什么警察不盘查他？
据2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每个自焚者身旁都有3-4名民警围着灭火。如此推算，给5个自焚者救火就要有20个灭火器，如果算上灭火毯，恐怕要有近30个灭火器材。而从焦点访谈录像上看，事发地点始终只有2辆依维柯警车。如果灭火器材来自这2辆巡逻警车，那么每辆车上要备有10余个灭火器材才够，警车岂不成了消防车吗？类似的破绽还很多，比如在自焚现场，12岁的刘慈颖生命危在旦夕，应赶快送医院抢救，但在台上救护车这么紧急的关头，居然有摄影师要拍刘慈颖的大特写，而且还要录下刘思颖在痛苦中呼喊妈妈这让人心碎的声音，不免使人联想到此举乃为日后嫁祸法轮功提供素材。难怪人们说政府事先一定有策划，知道有人自焚而不制止，究竟为什么？在自焚事件发生前，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已达18个月之久，法轮功的和平抗议从未停止。 影视坟栽赃法轮功可以为继续残酷镇压提供借口。录像分析也表明，自焚者不像是法轮功学员。自焚中的刘春明不仅没人证明他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他不是烧死，而是在现场被打死。
新华社说，刘春明自焚死亡，他是死于燃烧的火焰还是其他原因？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明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他的头部，刘春明立即倒地，打击用的物体反弹，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没有飘动感，不像是衣物等，看上去是一件重物。那么谁是凶手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明的头部，一位身穿军大衣的警察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刘春明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凶器，有人说是刘春明的发辫，有人说是刘春明的衣服，但是不管是什么，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器气流方向飞出，而是从脑后腾空而起，逆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去，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而是重物击打脑部所致。另一名据说是事件具体组织者的王劲东身份就更为可疑。大家看这个镜头，应当是由在王劲东正前方的摄像机近距离拍摄。拿灭火毯的警察为什么犹豫不决？原来他在等王劲东喊有关法轮功的口号。好，准备就绪，呼口号。表演完毕，灭火毯终于盖了上去。我不是在随便瞎说，这场戏太重要了。事实上，在现场录像中，只有王劲东看上去与法轮功有关。新华社在其长篇报道中，就是依据王劲东的这个打坐姿势和喊的口号，证明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自焚的王劲东，从喊的口号到练功动作都不是法轮功的。他可以蒙得了新华社记者，但是却骗不了真正了解法轮功的人。法轮功要求的是双盘，至少也得是单盘，而王劲东做的是散盘。说王劲东自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好几年了，可至今连散盘都得把腿翘得高高的，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在王劲东的结印动作中，两个拇指上下重叠在一起，不是按照法轮功要求的两拇指指尖接触，这是法轮功非常基本的练功动作。王劲东喊的口号被新华社奉为至宝，却根本不是法轮大法里的内容。因为佛家讲法度有缘人，法轮功非常讲缘分，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得的，怎么能是人人必经的大法？真正对法轮功有了解的人，从王劲东的动作和他喊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不像法轮功学员，不能不怀疑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且新华社报道说王劲东严重烧伤，可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哪有烧伤的样子？
从官方提供的王劲东自焚前的照片可以看出，王劲东脸颊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王劲东却是大脸盘，大骨架，齐刷刷的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部像是戴了假发或面具。难道有真假两个王劲东？
好好看看两个人的耳朵，真的王劲东是长耳朵，而假的是圆耳朵。很明显，王劲东被调包了，自焚的王劲东并不是真的王劲东。请注意这里一个细节，王劲东的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官方报道说王劲东被严重烧伤， 但是电视上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如此明显的破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如果您对部队生活熟悉的话，王进东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所以有人怀疑这个掉包的王进东很可能是个公安的内线。新华社关于刘春明的报道也是前后矛盾。按照新华社记者1月30日自焚事件始末的长篇报道，刘思颖在妈妈的影响下，1999年3月他开始在家练习法轮功，也就是说刘思颖的妈妈刘春明最晚也得在1999年3月已开始练习法轮功，是法轮功遭到镇压之前开始练习的老学员。然而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使得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了。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明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明练法轮功。刘是从外地到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12岁的女儿，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广为流传，新华社记者被迫改变说法来圆谎。2月8日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说刘春明是镇压以后才练习法轮功的，躲在家练害怕被别人看见。这篇报道还说刘春明练功以后常常打母亲女儿，这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相去甚远，说明刘春明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观众看到这儿一定有一个问题要问，有谁这么傻会被骗来自焚呢？谁愿拿自己生命当儿戏呢？2001年6月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了一场自焚真相研讨会，具体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果有人栽赃法轮功，那要找人来自焚，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之前不是说吗，王进东是公安的托儿，他是个内线，可是你这样找让他找几个人来自焚可太难了。不过你看他杀的那个吗，他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果准备好灭火器，身上再穿上什么灭火的包防火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对于身为困难的人或于拦住的人，给他一大笔钱，有些人他就愿意冒这个险。
很显然，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的刘春明符合他说的条件。那么为什么要在自焚现场把刘春明打死呢？你想，不死人怎么能挑起全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一定是内定要他死，就是要用他的死亡来烘托整个自焚案的惨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研讨会的另一个片段。
对，你们有没有看过王立兴写的《皇后》的书？那个书故事中讲啊，公安部找了一个身份绝证的女子到天安门前自焚，条件呢是给她一大笔钱，叫她在广场上向广场喊口号，然后呢保证她说她在身上可以安装一些装置，她就不疼。可是真到那正要点火的时候，他犹豫了，他害怕了，他不想出声。可是呢，他身上已经被人偷偷的安装上了那个引爆器、遥控器在上面。结果按钮一按，他身上顿时一片火海。因为他必须得死，是认定的，他必须得死。
天安门自焚，西方媒体普遍认为是因为中国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是以生命做代价的抗议之火，这是江泽民一伙最忌讳的。所以在沉寂了一个星期后，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焦点访谈把事件定性为自焚升天，与抗议脱钩。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是一种修炼，有精神信仰的成分，最后达到圆满的境界。但是圆满与去死完全是两回事，用自杀升天来栽赃法轮功的确很恶毒。其实类似圆满升天的说法在各个宗教中都有，比如佛教的涅槃，西方宗教讲的上天堂，西藏喇嘛教的红化都相当于圆满升天，但是没有人讲要自杀。法轮功禁止杀生，同时明确说明自杀是有罪的。刘宝荣是提供所谓自焚升天一说的人，刘宝荣原本很痴迷，但自焚时马上就醒悟，紧接着投入到中央电视台的深接猛批的宣传中。在这一自焚悲剧中，刘宝荣的表演却增添了一丝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色彩。
看见那个黑烟啊，咕咚咕咚的往上冒啊，那我感觉是应该是白烟啊。你修到一定程度，它不是讲波吗？我就觉得应该是白的波，应该是白的，怎么都是？
啊，李广隆这一个非常可笑的逻辑，他觉得德燃烧应该冒白烟，因为德是白色物质，液燃烧才冒黑烟，因为液是黑色物质。法轮功里面也从来没有把德和燃烧联系过，而且按照一般的理解说，也没有说这白色物质烧就是白烟呢，黑色物质就是冒黑烟呢。而且衣服不是先烧起来的吗？那得冒什么烟呢？白衣服会冒白烟吗？这位老大妈啊，以这种非常可笑的逻辑啊，她否定了她在几秒钟之前和为之付出生命的坚定的信念。李广隆事后又说，按照大法说的，元神走了，肉身留下，变成实力，这也不是法轮功的东西，而是有点佛教的内容，就反映出了他根本不了解法轮功，他只是凭着他的佛教这个实力值的一些理解还是怎么回事，自己发挥想象，所以我看到他很可能就是功能内线。
这几个内线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了解法轮功的内涵。法轮功呢，除了练功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每天要读书。啊，读大法的书，这叫做以法为师。这个刘宝龙当过闭合说他是啊，按照大法说的。那他说的话就应该在大法书的那个都有。可是呢，他说的话在大法的书中你们都找不到。
这个刘宝龙啊，他可笑的事情很多。据他自己说，自焚那天他竟然先喝了半瓶汽油。
我真的，也就喝了有半瓶吧，就喝着好像脚上身上那么傻。
可是据资料的记载。口服汽油啊，每公斤体重7.5克就能让人死了。可是按他的体重来算的话，他喝了半瓶儿，足以置他于死地。即使呢，当时经过及时的抢救，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中毒症状。可是你看他在电视上那些表现，哪像一个喝了那么多汽油的人呢？
在现场，除了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冒牌的王劲东。不伦不类的打坐和似是而非的口号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自焚者与法轮功有关。自焚升天是用自焚未遂的刘宝荣的口讲出来的，再配上到医院采访12岁的刘思颖，用小思颖的反悔来造成极为轰动的效果。然而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里的一场戏却引起了大家，特别是医生们的质疑。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如何说的。
说这个4名伤员当中呢，这个都有不同程度的轻性损伤，都随时都有窒息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抢救大面烧伤的同时呢，最主要的一条，我们要做马上做气管切开。
作为医生，我们知道做气管切开是为了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气管切开的切口是在第3和第4气管环之间，在声带的下方。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如果做了这个手术，都需要很多天才适应，才能说话，何况一个小孩，头几天发声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想试着说话，带着管说话的话，你可以用手指堵着这个管试着说话，但是发出的声音是非常不连续的，像是漏气的，不清晰的。
思颖在伤后4天，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的接受采访，而且还能唱一首歌。
我在临床上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这么严重的病人做了气管切开，居然还能发出这么清脆的声音，还唱歌。
阿姨，我是这样想的。
我听说人在大面积烧伤之后特别容易感染，可是记者的采访时候，他也没戴口罩，也没戴帽子，而且那么近距离的问话。
是的。你观察的非常仔细，这确实不符合医学常识。在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肯定要住隔离病房，而且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帽子，穿隔离衣，这是最基本的了，要求了。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呢，他的创面是要尽量的暴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裹得太严实了，这个护士呢，清换药清创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造成创面的化脓感染。
失去母亲的小私影是整个自焚事件中被用来挑起人们对法轮功仇恨的关键人物，但是围绕着刘思颖却有太多的谜团。当时在现场的美国 CNN 记者目击到此自焚事件，他当时离自焚者很近，但他没有看到点火自焚的四位妇女中还有个孩子。而刘思颖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可供辨认的面孔，而且有关部门也不允许新华社之外的任何采访，不允许自焚者的亲属探望，甚至威胁刘思颖的祖母不可以接受记者采访。他们要掩盖什么呢？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宣布刘思颖猝死，一切都成了死无对证。中央电视台说是法轮功鼓动学员去自焚，要在天安门制造流血。如果真是这样，等于承认自焚是江泽民残酷镇压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升天。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法轮功绝没有号召去天安门制造流血，中央电视台此说信口雌黄，根本没有任何依据。那么究竟是谁需要制造自焚事件呢？自焚的动机是个关键问题。江泽民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快两年了，常常在电视报纸上宣传邪教要集体自杀，拿来与法轮功相提并论，企图给人造成联想错觉。但是即使按照大陆官方宣传中讲的法轮功练习者的死亡率、自杀率，也没有超出大陆百姓平均的死亡率和自杀率，而且还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事实上在这次自焚事件前，老百姓对政府反法轮功的宣传越来越反感，法轮功的抗争完全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就连许多警察都不愿再继续镇压法轮功。如果江泽民想一意孤行，就必然会进一步挑起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我在自焚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就在海外的中文报纸《自由时报》上读到相关的报道，说是当局不惜牺牲打入法轮功内部的线人，制造自杀现场，还要弄得极其惨烈，这样才能打动人心，引发仇恨。
从动机上看，一定要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一伙有制造自焚案的嫌疑。自焚事件发生后，法轮功方面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自焚事件不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并呼吁允许公开调查自焚真相。如果法轮功真的鼓动学员去天安门自焚的话，事情发生了应当赶快承认利用才是，为什么反倒否认呢？操纵自焚事件的人做梦都想得到法轮功号召自杀升天的证据，可查遍法轮功所有的著作只能找到不让杀生和自杀有罪的话。法轮功自92年传出，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在大陆被镇压以前的七年里从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在大陆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也从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用几个人的个体行为来对法轮功整体进行攻击是没有道理的，就好比因为有学生自杀就要把整个教育系统打成邪教一样，逻辑上实在荒唐。如果自杀就可升天，为什么不去风景秀丽的山川湖泊，而去戒备森严的天安门自杀呢？为什么要选择最痛苦最麻烦的自焚方式呢？这是导演自焚事件者的一道难题。自焚者要制造轰动效应吗？为谁？为中央电视台用来揭批法轮功？说来说去不过是一个圈套。导演自焚的人靠着严密封锁，不允许官方之外任何人调查真相，靠着一边倒的媒体轰轰烈烈的渲染，才得以在自焚事件上大做文章，在大陆蒙骗百姓，挑起对法轮功的仇视。江泽民利用自焚事件大做文章，等于自曝其丑，非常愚蠢。无论是什么动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就是把中国人民生活的悲惨淋漓尽致地展示到世界舞台上了。纸包不住火，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观众朋友，江泽民一伙还在利用流氓手段继续迫害法轮功，各种阴谋陷害可能还会发生。希望您在看过我们对自焚事件的分析后，认清江泽民一伙的邪恶，对过去、现在 及将来发生的事情有更客观的认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您正确的选择。